your girl, you drive me so outside with you.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年少女坦白局，我是肥脚，
我是大头。
对，今天这期话题呢，是我发起想要跟大头来聊聊的，就是因为我那天刷到了一篇文章，然后他就说这个怎么去除班味儿这块事儿啊，这个班味儿呢，班就是上班的班。对，味儿就你看，我们北方人就是儿化音重，
味班
味
儿，对
对，味就是味道的味，就是说形容这个上班人身上啊，有一种很独特的疲惫的气质，就是不管你怎么开朗阳光，就开始上班呢，这股味儿啊就会散发出来，挥之不去。你看，我一定要用儿化音，这个我觉得才形容的够到位。嗯，
哎，你知道我们刚刚讲这段话的时候，跟我对面看到的这个憔悴的你，刚刚开完会扒了几口饭就过来跟我录音的你，特别的匹配，就是疲惫。
对，我也觉得
虽然人整个人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好像在我面前又有点，现在是有点那种经历了一半的工作日的这种折磨，然后在我面前很疲惫坐在这里的一个肥脚。
对，然后刚才经历了什么呢？我首先我开了一上午的会，从9:30大概快开到12:00多。然后呢，我最近有一点感冒，因为国内最近那个像什么甲流乙流挺多的嘛，感冒也挺多的，我有点感冒。然后这两天我就一直在吃那个感冒药，然后戴口罩嘛，然后也没有涂脸什么的，然后整个脸呢就没大法看。然后最近你如果仔细看我眼睛这里，还有一点过敏的症状，反正就是有一点说
啊，
唉，对，内外都堪忧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好像每次嘴上过敏脸上过敏都是因为你的要不就休息没休息好，要不就压力很大。我记得以往双十一的附近你会这样，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着急的项目的时候，
对对对，
你好像会这样。但是好像我的印象里你最近一年里好像没怎么这样过，所以说明最近职场上又有一些新的
对
不爽了，对吧？
对，然后呢，开完了自己的会呢，导致有一些会我没去参加，然后让我的下属去参加了。下属呢，现在比较年轻啊，然后呢，就可能在会上也被人批斗了吧，然后回来跟我一通唠，然后我又恨铁不成钢，我就说你在对吧？你开这种会对吧？你要甩给你的锅，你当然就不能收啊。当然我也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小朋友啊，就是比较年轻人，他可能有些点上他也。他不好说，但是可能如果我在场，我可能就有些话我会直接就是怼回去或者什么的，然后又哎，就自己的疲惫，然后又觉得自己的小团队同学被欺负了，然后恨铁不成钢，然后又有点感冒，整个这个班味儿啊在今天达到了 max。
理解。那今天聊这个太合适了。然后我也刚才你在讲团队的同学恨铁不成钢的时候，我也回忆起来了以前跟其他部门吵架，我的下属跟人吵架，然后回来以后什么事没办成，然后还答应了别人一堆事儿，然后我就很生气说了他。然后事后这个下属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当时你说我的时候我觉得你太吓人了，你这个领导真是不行。然后我就想起来当时我风风火火，就是我突然回忆起来了，原来在公司的时候当我很生气要处理一件事情，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心情吃饭，就你吃饭只是味同嚼蜡，你只是为了吃这个事儿，但你其实不知道在自己在吃什么，然后你没有心情，就比如说家里人要你帮着做什么事儿，你也不太会去回微信或看微信，因为你的心思全部都在一团烂麻上，尤其是如果下午你还有几个比较 tough 的会，或者是需要撕逼的会，你就更要这种保持这种感觉。
对，对，然后刚才他跟我讲的这些事情，我就。啊，我恨铁不成钢，但我没有非常严重的骂他，我就讲说，我说这些事儿，对吧？你就不能等锅来了，你现场你该甩就甩，就是我说多大点事儿，然后他感觉就好像，挺慌的啊。我说慌什么？慌啥慌呢？事儿不得一件一件干吗？对吧？一方面我就又有点心疼他，觉得说他被人骂了。然后一方面我有点恨铁不成钢，说你不会骂回去啊，就是那种，因为你也知道，就我来这种话是很快的，如果对方想甩给我这种锅，我可能大概率会把这锅再甩给第三个人，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
我就跟他分析一下，然后 所以我想跟你聊这个话题，是说确实我最近就会比较忙，然后年底嘛，年底年初的时候呢，规划也好啦，什么这那的事情就会比较多，然后呢我做的协调性工作也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我班味儿特重，但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的班味儿有一种体现啊，就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呢，我发现我走路很快。我一向是个那种，就是在工作里面我不是也是那种风风火火的人嘛，我走了很快很快很快，但突然我就意识到，因为我现在多了一种能力叫自察，就是我一定会察觉到自己的不一样，我说哎，我为什么今天走路这么快，我好像，然后我的脑子里好像变得很兴奋，是因为白天的就是八九个小时在公司里这些事情似乎我虽然人下班了，但那个事情好像还在我脑子里转，然后呢我就在飞速转这些事情，然后就是不自觉那个脚呢就会走得飞快，然后我突然自查到这件事情，我说我就不对不对，我说既然今天我现在已经下班了对吧，我再去想这些事情现在我也解决不了，那我现在再去想什么呢，我这么高速运转，我再去这么运转两个小时我能受得了吗，我觉得我受不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第一步做的调整就是我赶快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然后顿时啊我的那个心绪啊就慢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细细的去自查，说我今天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思绪，我为什么会在下班后还保持这么一个高速运转的状态，包括脚底下都这么快的状态，然后想了一通，然后后来给自己的总结就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得想办法让自己慢下来，但慢下来最好的方式是先让身体慢下来，然后再让脑子慢下来，因为我觉得身体慢下来的时候它就立马给了我脑子一个信号，就是你可以慢一点了，然后当时我就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天哪，我上班这个味儿啊都要淹到，就淹入味儿了，然后导致我下班就还要做这种努力的调整才行，所以我就想跟你聊聊这个班味儿。
哎，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哦，你觉得班味儿这个味道你会带回家吗？通常
以前我会，但这两年我在有意的克制不要。对，所以我觉得我先跟你分析分析我身上具体哪些班味儿啊，你看你以前有没有啊，我给你分析分析啊。第一呢，咱先说外表气质这块儿，外表气质上呢，这个班味儿呢就是属于不怎么爱打扮了，就事儿特别多的时候。
可是你一直都不怎么打扮呀，宝贝。
但我有的时候还会涂个粉儿啥的，这两天就啥也没涂。
嗯。
然后呢也不咋爱穿。就是什么新衣服什么的，就是属于那有几件扒拉在那儿放在那儿，就赶快拿出来穿，就是赶快，就是有时候起床比较晚嘛，也没有时间，然后就扒拉哪件是哪件，然后今天我就穿了条卫裤来，昨天我也穿了条运动裤来的，我就觉得哇，运动裤太舒服了，它不修身，但是很宽松很舒服，然后又暖和，然后就随便然后搞一，然后比如说可能头处于要洗不洗的状态，就不选择不去洗，因为洗头很麻烦，还不如说留点时间休息休息好。然后整个外表和气质呢，就从头带到脚呢，就属于一个就是很拉胯很土。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同事，他最开始上班的时候，哇，他每天都巨美的来公司上班，然后唇膏画的浓浓的，大概
你说的是长发大长腿。
对对对，大概半
熟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okay、
大概半年，大概他入职半年之后，他那个口红就再也不涂了。
啊、
然后
是的，是的，
对，是虽然他还因为他身材比较还保持美，但是后来就惊人的发现说，哇，原来他的那些化妆和打扮，后来哦，现在用"班味儿"这个词来形容，真的太合适了，你知道吧？
对，但我跟你说，后面他其实很忙很忙，加班到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他还是就是我觉得是环境、
哦、
就之前在我们俩那个办公环境里同事都没有那么的注重打扮说实话，但后面我们在的那个环境是偏因为做内容嘛偏时尚的，然后他可能也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就毕竟嘛、
哦、
就是好看的女孩你形象好一点对吧，就是还是会受到额外的一些就是这种关注也好或者是啊怎么说就是喜爱也好吧，反正他后面就我觉得、但你的确是就是班味儿比较重的时候好像哎，那我原来有很邋遢的上班的时候是很忙的项目或者是很焦头烂额的时候吗？
我有点不记得了，但我在我的手机里确实有几张你的不是很修 蝙蝠
的
看起来疲惫的照片，我就说一定是有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是你知道吗，你刚才讲的是外表，这个外表这个我认同，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我们的同事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状态，日常就是这种状态，
嗯，
天天都是这种状态，尤其那些什么程序员啦，
嗯，
哎呦我觉得女生还好，说实话男生就真的会有点油腻，
嗯，
就是班味儿就真的会
不洗头啊什么对，
哎对对，而且男生就女生至少每天会换衣服对不对，会穿不一样，比如你都是运动裤你两天会穿不同的，但男生我觉得他们好像就只有一件衣服，我感觉他们经常一周都穿一套，哎，就是比如说一件磨旧的深蓝色的羽绒服啦，就这种感觉，然后他们
就
那个班味儿更浓。但我觉得班味儿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回想起来，
嗯，
啊，班味儿其实是一种你，因为你上班的时候风风火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但至少我以前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上班带给我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在公司里的情绪我会带回家里，比如说我对同事对合作伙伴或者怼人的态度，我有的时候蛮强势的，然后我回到家以后对家里人对小朋友对对最亲的人，我也会把那个很强势的态度拿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就这个其实班味儿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在公司的时候你觉得反正我据理力争嘛，我能讲出道理就好，然后我有药性我跟你争论对吧，但你回家以后其实就不是这样的了，但就是我感觉我上班的当时的很那个脾气很大的那几年，我真的对家里人的态度不太好，这个是班味儿。
嗯嗯，对，说到这里我也写了，当时就是我觉得说除了外表这块啊，班味很重要，就是脾气，就像你说的，因为咱们俩经常在公司里工作的环境里面要去争取一些资源，要去协调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当时也观察到，我觉得好多大厂的女员工啊都越来越强势，然后会有一点雄性化的那种趋势，但是可能我当时观察都是个裂，但我说我自己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也会经常骂骂咧咧啊什么的，然后遇到一些琐事，但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光是说带回家庭，比如说啊你下班了你去一个餐厅吃饭，
是
然后
对
吧，遇到服务员上菜慢了，服务不到位了，菜什么，我天哪，我见过很多人就在公司附近的餐厅和店里面人大吵架，然后就有一种非常强势的态度，好像就
是
得理不饶人，我当下就说这个人肯定是互联网公司的，就是这种感觉。
对，
嗯，
对，当时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的，哎，这个事情怎么弄，就是然后我记得我妈从东北过来这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人吵架，就是比如说跟打电话过来的销售人员，跟餐厅里的人，跟超市里的人，然后我妈就说你现在脾气怎么这么大呀，你就我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点不可思议，就不可理喻，那我现在就完全不会那样，我现在就太 peace 太平和太友好了，就是感觉就是恍如隔世，
是我后来也观察到这一点，虽然我可能和在外面比如说这种和服务场景下的人吵架比较少，但我同时观察到其实哎，反正周围的人和同事就会不自觉的把争取资源的那种态度拿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去。但比如说我啊，我在家里面就是我跟我小孩相处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点就是我爱帮我娃写 to do list， 就我一上班我第一件事情就会把我今天的 to do 写下来嘛，就是我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但我回家以后我也会让我的娃写，虽然我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说哎呀这是一个好事让个做事更有条理，但那个时候我就反应说我是不是过度的把公司里的习惯带回家了，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只能说可能大小孩的天性就是大多数小孩都是不愿意那么有条理的，就是偏自由散漫一点的，
我也不是
对吧，当然但我还要强加给他一个 to do list 的时候，但我现在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会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和他一起商量，我们说那我的那个东西不叫 to do， 可能说我们来一起商量一下这个我们要一起做什么呢，然后让他提建我提建他提建我提建的，但是可能变相也就是个 to do list， 你知道吧，好像就是
对，
就是
我觉得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你不止强加给小朋友，我不知道啊，就你、
嗯、
因为你跟你父母没有住在一起嘛，嗯，
啊、
我会觉得，就是你就是大人很喜欢把自己梳理自己内心秩序的一种方式，就你那个方式一定是让你舒服的。让你自己内心有秩序的一种方式，不管是收拾东西、整理东西，还是写 to do list，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就不愿意写 to do list， 记得吗？原来我就不喜欢写 to do list， 你写的时候我其实都不写。然后呢，大人很喜欢把这个东西强加给小孩，比如我老公他很喜欢收纳，他很喜欢收纳东西、整理东西，他就会经常带着我儿子整理。然后我儿子如果整理不好，他就会冲他发脾气。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呢，其实。可能不同的人也好，不同小朋友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你整理你自己内心秩序是这样的方式，小朋友整理他自己内心的秩序是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啊，但只是跟你不一样。但我觉得大人还是要少去强加干涉，或者是硬要去让他to do list。或许他有其他的方式，但那个东西可能是他正在发育他的各种逻辑思维也好，什么思维也好。但是你如果框定了他这种模式，他可能长大了就哦，只知道这种模式，一直按照你这种模式发展下去。所以我觉得、
嗯、
这个还是要避免。
对，所以这点我们俩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有点想把上班中的工作方法或者什么方法论带回到生活的领域里面去，
嗯、
这也是我的，我觉得我身上很浓的班味儿之一
嗯
嗯
嗯。嗯，
还有一个呢，我想说的是说，就是当回到和自己相处的时候那个班味儿啊，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那个疲惫或者那个浓度太强了，导致我就比如说最近比较忙的时候下班。之后我就会刷一些无聊的东西，
嗯，
试图把那个东西减淡，但是没有，比如说没有很忙的时候，或者说班味儿没有那么重的时候，我可能会看书啊，看一些可能就更让自己丰富的东西、
嗯、
但但是一旦这个班味儿浓起来呢，我就会让自己做无聊的事情，因为就觉得说好像做无聊的事情才是对自己的一种打赏和犒赏，睡觉啊、
嗯、
刷什么都、
嗯、
刷无聊的视频啊、
嗯、
就来回跳来跳去不知道在玩什么东西啊、嗯、但是可能一个小时下来我认为我是休息了，但其实我一点也没有休息到，因为就是我好像脑子也没有把它抽离出来去干别的，我只是可能刷无聊的东西的时候脑子里还时不时会蹦出来一些工作上的想法，就是会有这种可能。所以我感觉好像对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很浓的班味儿、
嗯、
就是百无聊赖那种疲惫感就会冒出来。嗯
嗯，但你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吗？说实话，
嗯，我现在觉得就我后来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可以你和班味儿更远离的更彻底，以及让自己休息的更好的，就是找另外一件事情投入进去啊，比如我儿子、
嗯、
对，比如我儿子在滑滑板的时候，我拿着我的那个板子去江边滑，因为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人就会非常集中，你的大脑是清空出来去 focus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的、
嗯、
而不是说干无聊的事，但是你却自己脑子里面却没有任何获得。然后当我集中精力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我滑了随便说30分钟，然后我觉得滑得特溜了，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些成就感，同时我的脑子还聚焦在了另外一件事情上，它和上班是没有关系的。哎，这个时候我反而觉得说可能对大脑的休息和放松要比我纯刷手机要来的好很多啊。
嗯嗯嗯，但我之前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浪费时间，我现在其实觉得不管你刷手机也好，看视频也好，看肥皂剧也好，如果你在这件事情里面得到快乐，你其实每天上班的时间已经很累了，那我觉得你想放松就放松，其实没有必要去苛责自己，这方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嗯
嗯，
如果说你把坏脾气带到家里面去苛责家人，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避免的。但如果在就是我觉得只要对别人无害啊、哦、只要对别人无害，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嗯
嗯，
都可以容忍。
所以我想说一说我的方法，我觉得说哎，我考虑一下怎么能够说减少点班味儿呢？第一呢，就是，我觉得我和工作的那个场域啊，或者地理位置啊，我是拉开很远的。你知道我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很远，
嗯嗯嗯、
我发现有些同事可能住在离公司，比如说步行3分钟、5分钟的地方，似乎他们那个班味儿就很难完全的去除掉，因为 他没有这种物理上空间上的转移之后呢，他的生活的场域离工作的场域也非常非常近。那我觉得说、可能去掉班味有一种办法是说能够和离上班的地方至少远一点，然后让我能够在物理上抽离出来。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个兴趣爱好上，比如说我最近可能发现的是天气好的时候去滑个滑板，然后我最近还在考虑要不要找别的兴趣爱好，但是我还没有最后选定是哪一个啊，就
学滑雪，学滑雪，
但我觉得一定是应该是有一个的。然后把我那种以前喊了很多年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但我都没干的事情，对吧，我可以找一个出来干。不管是我甚至在想我要去学唱歌，你知道吗，就是学唱歌跳舞这种，我觉得既能够转移注意力又能够对身体有好处，然后逐渐呢能去把生活里面的这种掌控感再拿回来。第三个点我就觉得说就班味这件事情啊，我因为要做这期我就细想了想，我觉得好像我很难百分之百的没有它，因为我大部分时间真的就是在上班的，而我就是那种每天骂骂咧咧但是全年可能上班最勤快的人就是我的那种人，就是一方面对吧我要靠上班获得收入或者获得其他一些东西，但一方面我又对他骂骂咧咧，那我不如就找一个那个 balance， 然后让我能够让自己和这个东西和平相处，这样的话我可能才不会被就是这种班味儿啊给我熏倒了，然后同时又能找到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又不必要纠结说到底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啊。所以我最后可能给自己找了一个自洽的说法吧，就是对接受它，但是看看怎么相处。
所以我的理解你现在其实不太会不是那个去年在纠结不上班的那个状态了，对吗？
对，我就是骂骂咧咧的上班。
就是最终的决定还是上班。就是骂骂咧咧的上。
对，但你知道吗，最根本的解除方法其实就是不上班，那就是变成你，对吧？对，所以你要不要来聊聊你不上班的这么长时间之后你的班味儿怎么样？
Okay， 其实我就那天你说要聊这个话题，然后班味儿吧，我觉得我肯定是现在没有班味儿的。首先我刚才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你看我在干嘛，我在敷面膜在按摩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班味儿不班味儿是一件事儿，上班跟不上班的真实感受是另外一件事儿。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应该对于不上班的生活是非常羡慕的，对吧？可能是你的一个人生梦
想，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嘛，对吧？大家都想去旷野，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鸟，你先要搞清楚你是不是一个能在旷野里面找到方向，能够自己去驱动自己飞很远的那种鸟，还是一到旷野里面你找不到那原来的轨道把你给扔出去了，你就不知道该去哪个轨道，你不知道在这新的轨道上能不能继续往前飞。如果你是这种鸟，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不上班。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目前看下来我觉得大部分人尤其是我们这种大厂里面的人都是一个偏在轨比较适合在轨道里的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越是大厂越是之前你积累的这种很多的光辉的过往，或者是这种组织单元细分到非常非常细，每个人做的事情就是我做运营就是做运营，我做产品就是做产品，我做数据分析就是做数据分析。且你做运营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你要管1000个达人，你10个人你一人管100个达人，你都没有办法去看到全貌。那越是这样其实你对于整个你自己的公司这块业务的一个全图也好，或者是各个部门合作的真正的意义和他们要走向去哪里，你的这个商业形态未来几年的一个目标，其实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螺丝钉。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商业，比如说今天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做 AI 对吧，都知道 AI 赛道是新赛道，那在这个 AI 赛道里你能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你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可大部分人可能只是做 AI 内容创作，或者是 AI 图形创作，或者是 AI 文本生成，就他只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分的单元。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全局观，并且能整合各种资源、自己能力非常强的人，比如说曾经创过业的人啊，然后有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也对自己出去非常有信心的人，我觉得是可以辞职、可以去不上班的。那就说明，哎，你在这个旷野里面，你这个鸟，你可以任意的去飞，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但如果你一直是一个靠上班去赚取收入，且一直是那种规规矩矩上班，赚取一份稳定的收入，在自己的这个轨道里面一直挺稳定的去往上爬的人，如果你今天不上班了，然后你觉得靠自己能不能做点事情，也是可能做的，但是我觉得是挺难的。就是我个人啊，我个人就是我是那个在轨道上的鸟，我不是一个可以单打独斗的鸟。首先我要说，而且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从原来的公司离职的一些小伙伴们，就也都没有混得特别好的吧，我说自己上班的这种，自己创业或自己，没有说从，比如说从一个大厂跳到另外一个大厂，那从一个大厂跳到另外一个大厂，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对说实话更容易。但是如果你不想从一个大厂跳到另外一个大厂，重复那样的生活，你离职了之后，尤其像我现在，我在加拿大这边找工作的话，我的国内的工作经验对这边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用，真的。除非你今天我要面试的是另外一个大厂，他懂你这些东西，他是有用的。但如果我今天是在本地的一些企业里面，我之前的那个经验基本上没有用，我可以这么说，非常坦白。但是如果当然如果在国内，那可能就大家还是可以复用这个经验的。但是我现在在海外，我觉得那个经验完全，但当地的人可能更需要的是你的本地的经验。对吧？就你本地你的经验，或者是今天我想自己做一摊事儿，那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就需要你真的非常多的能力，你的观察能力、你的分析能力、你的预判能力、你抗风险能力，各种能力。然后你真的是抗风险能力，那你是不是要去花钱去真的是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先投入钱，然后你要投自己的精力。然后你要去看，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自己，我自己在北美要想开个店，那我就要去看 TikTok 和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怎么引流，我自己开独立站怎么开，就这些东西全部是，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想去做事情，非常非常难的，就很难。这个对一个人的能力的要求很高，反而我觉得真正能做成这些事情的人，他真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属于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敢于去突破自己的疆域，然后并且就是敢去整合资源的人，就是至少目前我看到的，从辞职了以后，不管是在国内，我说的是辞职了以后不上班了以后，没有去跳到另外一个大厂啊，就是不排除这类型平移的人以外，想要去自己寻找一片广阔的人生的，不管是在国内的也好，还是在海外的也好，我都没有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样本和解决方案吧，就是还没有人闯出来让我看到说，哦，这个还蛮好的，目前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想听到的答案是上班，是不是不上班就一切都好了？当然，不上班肯定身心健康，皮肤变好，然后你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兴趣爱好。比如今年我滑雪就滑了非常多次，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每天想这个时候出去，这个时候出去，想那个时候出去，那个时候出去。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上班的时候你会焦虑，因为那个焦虑是 KPI 和领导给你，但你不上班，你以为你就不会焦虑了吗？不，你会焦虑，但那个焦虑是什么呢？可能，哎，是你没有收入的焦虑，是你没有自我社会价值的一个焦虑，也可能是即使今天你只是在做 B 站、做小红书、做社交媒体，没有点赞、没有评论的焦虑，你都会焦虑。甚至是你在春节的时候跟你的比如同辈吃饭，大家在说自己的成就，而你没有的时候，你的那个 peer pressure 的那个焦虑。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焦虑并不会因为不上班而解决掉，我觉得真正的可能是你自己内心到底怎么去评判这个社会和你自身的价值。如果你自己内心评判自己的价值，或你内心是非常 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你不会受外界的这些东西所去影响，那可能还好。但你其实如果是个人，就都会被影响。所以其实不上班，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焦虑。那如果说给到现在想，就是有点想不上班，但是又没有办法，那说未来我想不上班，那我现在应该储备什么能力？我觉得上班真正框住的不是你的时间，而是你的思维模式。你现在可能要改变的就是你的思维模式，就是我如果不上班了，我要具备的思维框架是什么，然后以及你要有非常强的行动力跟创造力。就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那你在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去把这个东西搭出来，就你要把你自己的思维框架解开。如果你一直以上班的心态去做事情，那我觉得你不上班了以后就可能也挺难的。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不上班的你确实没有了班味儿，但不代表没有了，
不代表没有焦虑。对对对对，是的。
所以有时候因为有一段时间啊，我发现小红书就经常能刷到什么裸辞这裸辞那，可能最近那段时间我搜那个比较多，那你就发现哇，全世界都在裸辞。但偶尔会，
现在还有吗？
现在因为我没怎么再搜了，但偶尔还是会在评论区有人讲说，就是这个东西要理性，你要评估一下你现在的能力，你所有的资产等等等等吧，再来看说要，并不是说世界就是你做了什么它就是美好，你不做什么它就一定是灰色的，就没有那么绝对。每个人的路都是每个人走出来的，就是或许你今天就是你的路就是你觉得我不上班就能走出来，那你去大胆的尝试，而不是说停留在一个幻想中，可能会比较那个吧。那我是后面发现说，就是我这个人对我来说，咱俩之前其实聊过挺多次，对我来说没有办法获得稳定收入是可能是我比较大的焦虑来源之一。
对，你不上班的最大焦虑就是没有稳定收入。
对对对，其他的嘛我好像会往后排。所以对我来说，就像我一直存钱啊什么，我对于金钱财富我有一些不安全感的，然后我最后还是决定说上班，但是我希望说我能和上班这件事情和平共处，然后能自洽，能够不去消耗自己，所以我就属于那种骂骂咧咧，但是一年到头却都在上班这种人，但也没有办法避免说有一些班味儿会淹到我的这种身上来，我就散发一些黑色绿色的这种班味儿的这种东西啊。对，但是好像今天我们聊下来感觉说也不用说对这个东西如临大敌，但也所以我就说我一直这两年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察自觉，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个想法，然后但是我不从来不去评判它，然后再去想说这个想法或这个现状它为什么带来的，然后再去一层层的想。就是我觉得好像自查这件事情让我可以和班味儿和平相处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的建议呢都只是建议，或者是我们俩上的班比较受局限啊，就说实话，就是我们俩上的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班，就是比较卷的班，比较但我觉得大部分，我不知道大部分现在年轻人如果在二三四线城市，如果朝九晚五，其实那个班上挺好的啊，我觉得是。就是以我离职前的那一年的状态，我觉得那种班是最棒的。
但现在没有这么容易，现在毕竟就业，大家压力还蛮大的，对吧？
是呀，到处裁员，年龄大。就但是，我刚才虽然那么讲，但是我觉得呢，就每个人虽然我说不上班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大家都应该做好不上班的准备。真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企业怎么变。你变老了之后你还有没有竞争力，但是我就不上班以后要做什么，或者是你现在其实是应该可以好好考虑起来了。
或者是实践起来。
对，
我觉得行动可能才是解决一切焦虑的，至少
你
比较好。你
不能在这原地说我不想上班，那不上班好像也就那样，我又不能，那你就要想想，哎，对，比如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喜欢运动，喜欢健身，那你是不是可以考个普拉提的教练证，然后自己开个普拉提工作室啊？我是这么举个例子，就是可以的呀。或者是你可以看看自己哪方面比较擅长，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就是 还是去尝试，多尝试吧。因为我在国外说实话，很多资源也好，各方面的东西也好，因为我现在还在个融入的阶段，所以我这边其实如果我在国内，我可能会更顺手一些，对吧？我现成的资源很多东西，我就可以盘起来做起来。但是在国外，相当于，各方面的以前的经验也没有办法复用，社会融入也还没融入，各方面都很难去着手的情况下，然后加上各方面什么物流也不及时啊。反正各种东西都不太便利，其实会稍微难一些，但我觉得在国内会稍微环境好一点。
那我也想说，如果尝试了很多之后，你发现说这些都不能支撑你，然后你可能最终还是要选择上班，也不要灰心，就与它
那就
和
再
平
回去
共
上
处
楼，
吧。
就是我
对。
觉得是这样的，人生永远有选择，就是不要觉得说我做了这个选择，我是不是就完了？我是不是以后就怎么样？没有啊，你从这个地方离职，你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人生那么长，对不对？我们才多大？你就永远人生永远有机会，永远有机会，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选错了或怎么样。
对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今天的班味儿，对，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共鸣，或者是小小的什么小启发吧。对，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一起来聊聊班味儿，可以搜索在微信搜索拼音坦白，然后坦白0303，小助理能把你们拉到群里去探讨的。好的，
拜拜。
拜拜。
Can't forget that feeling, can't deny. Relation will survive into spotlight. Future shines bright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ide. You're my desire. Ooh, ooh. People can feel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cross my love. There is only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up to you forever. You're my desire.